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这里是希望之声永生的真道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在永生的真道这个栏目中见面。耶稣说，听上帝的话语并且遵守的人是最有福气的，所以艾德现在能够通过电波和你们分享上帝的教导，感到十分快乐。我也希望众位弟兄姐妹还有那些正在寻求真道的朋友们也能够珍惜这段时光。大家不妨在手边准备好纸和笔，将今天讲到的要点和经文章节做些记录，以便过后自己再亲自查考圣经。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和你们分享的题目是引导我走义路。首先呢，我有一个谜语要让大家猜一下，大家认真的听。我和你同进同出，我是你最好的助手，也是最大的负荷。我会促你前进，也会拉你后退，我完全听你的指挥。你做的事有一半责任会推给我，我也会很快完成使命。我很好操纵，你只要对我严格，告诉我你怎么做，不到几次我便可以做好。我是伟人的仆人，也是失败者的帮手。伟大的人我可以使他伟大，失败者我可以使他失败。我不是机器，虽然我为人们服务，我也很像机器那么准确。你可以用我赚钱，也可以用我败家，对我都一样。训练我，对我严格，我可以给你整个世界；对我松弛，我就可能使你毁灭。我是谁呢？好了，密语呢讲完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猜出答案呢？其实这个答案呢就是习惯两个字。俗话说呢，习惯成自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习惯，有的是先天性的，有的是后天形成的。小到饮食起居，大到调兵遣将，我们做事情时总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习惯所影响。但不用讲个人呢，连一个民族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习惯。比如说吧，我们中国人大多数都习惯用筷子吃饭，对不对啊？欧美人呢习惯用刀子叉子，印度人阿拉伯人习惯用手抓等等。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不习惯用刀叉或者用手抓饭就笑话那些不用筷子的民族，太奇怪，您说对吗？有些好的生活习惯是大家普遍接受的，大力推广的。例如吃饭前要洗手了，打喷嚏的时候要遮掩口鼻，听音乐呢不能太大声响，以免影响到别人，上公车要排队要礼让等等。这些好的习惯会帮助我们学会爱惜自己，尊重他人，与人与己都是有益无害的。而另外一些不好的习惯呢， 会让人的道德水平下降，甚至呢，闯下不可弥补的大祸，害己害人。我这里有个小故事。从前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他跟着师傅去学剃头。大家知道，剃头的手艺可不容易学，用那锋利的剃刀把头发刮下来，而又不能伤到顾客的头皮，那可不是简单的事情。我自己刮胡子的时候呢，用一把小小的安全剃刀，有时候还经常的刮伤自己的脸皮。你想想，如果剃头的话，拿那么长那么大的剃刀去刮头，其难度可想而知了。一开始剃头的师傅就让这个年轻人拿刀在一个冬瓜上练习，师傅让他把冬瓜外面长的那层白白的霜刮下来。师傅说，你要是能把这层白白的霜刮下来，而且又不能伤到那个冬瓜的皮，那你的手艺啊就真的学到家了，就可以自己营业了。于是呢，这个年轻人就开始苦练起来，也不知道剃完了多少个冬瓜，年轻人终于可以轻轻松松的把冬瓜上那层白霜剃下来，而又不伤到冬瓜皮了。但是呢，他有一个坏习惯，他每次在冬瓜上练习完毕的时候，总是随手把剃刀往瓜上一甩，哎，那刀就直直的插在瓜上。他的师傅看到了，就提醒他说，你可千万不要这样，等你养成那个坏习惯呢，就改不掉了。你要是真给人剃头，这么随手一甩，还不把人家的脑袋砍破了吗？那个年轻人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师傅，我怎么会那么笨呢？人的脑袋和冬瓜我还分不清吗？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年轻人呢，要给一个顾客剃头了。他凭着多时的苦练呢，轻轻松松的就剃完了头。快剃完了，他心里呢不禁得意起来了，心里飘飘然。当完成最后一下的时候，他如获重视，随手就把剃刀这么一甩。朋友们，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不说你们也明白，那个顾客当然是头破血流了。习惯全都是一点一滴学来的，久而久之他就成了一个人的性格品格的一部分。小偷都是从针头线脑那样的小东西开始顺手牵羊，拿得久了就成了惯偷大盗贼。吸毒者也是从那么小小的一口烟开始慢慢吸得上瘾。同样的道理，一个被基督的恩典感化接受了救恩的人，虽然使过往的罪恶得到了上帝的赦免，在上帝的眼中已经成为圣洁的人，但他随后的言行举止并不能一下子就变得完美无缺。他在过去多年养成的坏习惯不会一下子就被纠正过来，他必须依靠圣灵的导引，凭着主赐给的力量，一点一滴的用良好的习惯克服以前坏的习性。诗篇23篇是深受广大基督徒喜爱的经文。有一次呢，我在学习希伯来原文的时候，发现一个在其他的文本里不容易表现出来的细节。这个有趣的发现就是第三句中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的路字。路在希伯来原文中是 magal， 含义是路径、车轮压的辙、人的脚步或动物的蹄子、凿子走过留下的痕迹。哎，这不仅就使我想起鲁迅写下的一句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我上大学的时候，由于功课繁忙，经常要赶时间，从一个教学楼到另一个之间呢，往往会走一些捷径。那些所谓的捷径，其实就是在没有铺水泥或柏油的地面和草地上磨出来的一条条 白光光、歪扭扭的小路。被谁磨出来的呢？自然是像我一样赶路的同学们。起初呢，校方并没有计划在这些空地铺出水泥的道路来。现在既然看到众人的需求，于是就在这些小径的上面造出一条正规的路来。下一次你如果到野外远足，也请你留意一下脚下那由众人踩出来的小路。他们有的穿过那枝叶茂密的树林，有的呢蜿蜒在草木稀少的土丘上。没有人知道谁是第一个走在这些路上的人，也没人知道究竟要多少人的脚才能踏出这些路来。不管地势多么的艰险，也不管地方多么的偏僻，只要脚下的路不断，我们走路的人就会得到一种安慰，说知道许多人在我们之前走过这条路，顺着路呢，我们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听众朋友们，我们在属灵的旅途上难道不是一样吗？上帝何尝要我们独自走过生命中陌生而又艰难的路程呢？当年以色列人逃出埃及，是耶和华上帝亲自带领他们穿越那荒凉险恶的沙漠。出埃及记13章21节这样写道，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以色列人所要所能做的，只有跟着耶和华的脚步往前走。我们敬拜的上帝了解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曲折和黑暗，他有能力领我们避开那些艰难和险阻。即使我们必须走过死荫的幽谷，他也必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不怕遭害。圣经记载了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亲自降生为人，像你和我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成长。他经受了所有你和我曾经面对的磨难和试探，唯一不同的是他没有犯过罪。这一点大家可以查看新约的希伯来书4章15节。耶稣基督像我们一样遭受各样的试探，但是他却没有犯罪。耶稣基督用自己的生活为我们世人做了一个好榜样。从少年的时候起，他就凭借着从父那里来的力量建立了很多好的习惯，这些习惯是他每日都要重复走过的路，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步他的后尘，效法他的生活。这些习惯呢，都一一记录在圣经中。今天艾德想和大家一起查看圣经，来学习耶稣基督走过的道路建立的习惯。第一个呢，耶稣基督习惯查经和祷告。耶稣基督经常恰到好处地引用圣经中的章节教导谦卑的人，驳斥自负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而且用圣经击败那诱惑人和控告人的恶者撒旦。通过研读圣经，耶稣清楚地明白自己被差遣到世上要完成的使命。他所讲的预言呢，大多都是出自旧约，使听到的人能够借助对旧约的了解，懂得一个崭新的从天而来的教诲。耶稣每日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通过祷告与天父沟通，从天父那里得着力量。马太福音14章23节写道，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马可福音1章35节写道，次日早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路加福音6章12节又写道，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上帝。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得出，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热心祷告的人， 他宁肯整夜不睡觉，他也要上山独自一人祷告，因为他从父的安慰那里能够得到安歇，得到鼓励。耶稣祷告的习惯是任何事物都不能中断的，因为祷告是他得胜的源泉。不论他所治愈的那些众人多么狂热地追随他，不论他每天的工作是多么的繁忙，也不论他受难前夕在橄榄山经受了多么样的煎熬，耶稣是更加努力的祷告。我们大家注意到这些字眼，独自，然后还有就说一个人，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愿意自己的祷告遭受任何外人任何外界事物的影响。难道这不是我们应该效仿的吗？我们每天都应该花时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自己读圣经祷告和上帝沟通，您说对吗？第二点，耶稣基督习惯帮助人治愈病人。耶稣对受苦受难的大众有无比的怜悯。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这样写道，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一节写道，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节这样写道，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耶稣最不忍心看到的就是人民受苦受难，他经常被那些有残疾的、恶鬼缠身的和被罪压迫的人们围绕着，没有吃饭和歇息的机会。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如果丧失了对人的爱心和怜悯的心，就不可能积极地为神做见证，就不可能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说社会上呢，有很多人看到世上不公平的种种现象，可以掉下很多的眼泪，但是真正让他救苦救难的话，他就不愿意做了。大家可能在生活中都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耶稣基督却从来没有让任何一个来到他身旁的那些穷人病人转回去没有得到医治或者得到安慰。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爱人的心。另外呢，我们再次要讲一讲耶稣到会堂去礼拜的习惯。耶稣为人治病呢，大多发生在安息日会堂里，因为那里人多，一次可以使很多人从灵性上和身体上受益。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写道，耶稣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说道，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看到耶稣每当安息日或每到一地，必定要进当地的会堂礼拜。我们基督徒当然应该坚持不懈地来礼拜，与我们的上帝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沟通交流，这也是个好的习惯。如果在安息日我们找出各样的借口不来教会礼拜，那就没有效仿上帝好的榜样，久而久之呢，我们的灵性一定会退步的。第三，基督习惯做那些符合律法要求的事。最典型而且最打动人心的例子，就是他在约旦河里接受洗礼。耶稣作为全人类的救主，上帝毫无瑕疵的羔羊，根本不必接受那会罪的洗礼，但是他坚持受洗，说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就是说我这样做是为了符合上帝的要求。大家也知道 尽管耶稣没有罪，来到世上是为了替我们的罪而受死，但是他却愿接受洗礼，谦卑的被约翰一个世俗的先知受洗。这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救主啊，一个多么以身作则的导师。我们实在应该为有这样一位主，一位上帝而欢欣鼓舞。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看到了好的习惯能够给我们带来益处，让我们能够一起共勉，在属灵的生活中建立好的习惯，使我们沿着主走出来的路径，拉着他的手往天国迈进。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请大家欣赏一首歌，预备我的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永生的真道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对今天的讲题呢有什么想法，或者对这个栏目有什么建议，请写信给我。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总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我再重复一遍通讯地址和名字：香港九龙中央邮政总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如果您在来信中要求得到免费的圣经、灵修读物、节目时间表，我们都会满足您的要求。为了让信函早日准确地到达您的手中，请用正楷字体一笔一划地书写您的名字和地址。谢谢您的配合，感谢您的收听，上帝赐福你们，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